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我的这期播客。这期呢，机缘巧，不能叫机缘巧合，是我们
特意安排，
预谋了很久。然后我来新加坡侃侃喜剧来做了一场我的专场演出，然后我请到了他们的主理人小王。
大家好，我是小王。
哎，为什么你的名字会起得这么简单？
因为我本人就姓王啊，而且就是你知道有那种公司，比如说你先进公司，如果你叫一个特别简单的名字，比如说你叫 Mark， 你先进的就只能有这么一个 Mark， 再来一个 Mark 就不行了，
他得叫小王。
所以我就是把所有的王都给包括了，就显得我比较厉害，然后但是又不想离群众太远，所以我就觉得让大家叫我小王。所以现在大家叫我小王总。
小王总，哎呦，加上一个总显得好一些，显得很霸气。挺好的。然后呢，你在新加坡已经
生活了挺久了。我2009年来的，然后来上大学，然后就工作就留下了。其实我们很多人都是这样，
类似这样的情况。
对对。有在国内完成9年义务教育。但是古诗能背的不多了。
那可以看看最近的《长安三万里》，这边能看到吗？
能看，我们有渠道。
盗版渠道是这个意思？
不是，我不说。
好的，他是主理人嘛，我就特别好奇啊，因为在我们国内的一些演员看来啊。新加坡应该是一个非常快乐的国家，可能大家生活在这里，非富即贵，就是如果能
也没有，
尤其是能留下嘛，就刻板印象嘛。你可以很穷，但是我们的刻板印象是觉得你们已经是生活当中比较
一个发达国家，
佼佼者，我们还是发展中国家。
没，
朋友们，现在
已经脱贫了。
行。就是觉得这边很快乐，然后呢，脱口秀它又是一个好像需要很多情绪的国家，它不像美国水深火热嘛，我们刻板印象也是可能吧。然后呢，所以就很好奇，你为什么会做一家脱口秀的俱乐部？
其实很简单，就是我自己想讲，就是我当时2020年的时候，我自己想讲。然后我在那个上学啊、约会啊什么，其实过程当中很早就知道有脱口秀这么一个事情，然后上网也会看视频，然后看英文的比较多，最早就是在约会，然后我就会带我的约会对象去本地的英文开放麦，然后因为那个时候我们约会都是盲相亲了，网友见面，然后你就不用尬聊，你说哎好，这那个咱俩点两杯酒，然后看别人在上面哔哔叨，然后你觉得那个很轻松，然后你看他如果说笑得很开心，或者说你觉得这个人可能跟我笑点幽默点就是比较像，那你就可以继续发展。如果就是全脸严肃，然后还炸着别人，可能觉得处不了。对，然后所以我很早就对这个东西很感兴趣，然后我最早的印象也是。可能是由于我的个人经历，我觉得它是一个那种社交场所，不是说我就是要来看一个那个就是改变我人生的那个剧什么，就是普通的开放麦，然后也有他们有新人有老人，然后喝个小酒聊聊天，然后在一个昏暗的破烂的小酒吧里，就是这样一个场所。然后2020年的时候，脱口秀大会其实第一季就有关注，就是当时他们那个节目的质感还不是特别
感觉那会儿他们很年轻，
不敢评论啊。对，你现在倒回去看，我们前一阵倒回去看，但是那个时候有一个好处是，我们那个最近俱乐部里的那个演员，我们会组织拉片会、读稿会，让大家怎么样。然后我们反而会去看前几季的脱口秀大会，第一季和第二季，大家就是按照书写的，就是很板正。现在就是有一些那个，就是因为圈子已经形成了，大家的名气也起来了，有一些就是算是就是叫什么圈内梗，或者叫什么内部梗，然后内部梗观众也喜欢了，然后但是当时大家都没有名，就是普通的那个演员，所以我会觉得他那个反而那个段子的内容在我们看来非常有结构，非常好，然后有呈现，然后甚至呈现有一点小瑕疵，然后感觉特别对于我们学习有帮助，
跟你们特别像。
哎呀，对，我们瑕疵可大了，我们没有结构，
不是瑕疵，
所以就说回那个脱口秀大会有关注。然后我在2020年的时候，一个是我 本人换工作，我就闲下来了。然后当时也是看脱口秀大会一直在追，然后我是真的想讲，然后我就思考了一下，英文咱也能讲，就是上班嘛，英文可以讲，但是我觉得那个可能中文的底蕴，包括你比喻，然后你引用，或者是有一些文化的东西，还是中文，甚至是方言，还是中文比较舒服，比较顺口。然后我就上网去查，新加坡没有中文的开放麦，没有中文的俱乐部。然后但是就跟那个听众朋友们说，新加坡大概五六百万人，然后70%是华人，但是有一些土生华人，他可能是爸爸妈妈是福建过来的，或者是第二第三代移民，他们有的人中文很好，甚至就是很早年看什么《非诚勿扰》呀，追什么那个，
这节目听起来就
很有年代感，
对，我从小看到大。
然后他们甚至比我们追的还勤，因为他们那个新加坡本地没有特别那个成规模的综艺，所以但是有一部分人的中文就不太好，在家里不说勉强能上十个点个饭，但我还是很惊讶，新加坡没有中文脱口秀就甚至是个开放麦，你说你一个月办一次，然后这么多学生，这么多打工的没有，然后我当时又闲，我说那要不我就组一个吧，
整一个
啊，我就寻思这个东西，然后我真的上网查了攻略，说怎么能组一个开放麦，然后网上有人写攻略说，首先你要有个灯，
是不是 Robin 写的？
可不是中文的，是个英文的，他、
okay,
就列了几条，但是他讲的都是那种场务的那种范围，你首先要有一个灯，你要至少有30个观众，就不太多不太少，然后你得有人讲怎么怎么回事，然后就写，然后大概就上网上发了个帖子。当时那个时候是因为我是本身上学来的，我们有一个奖学金的项目，然后你就是来上学，然后政府是希望你留下了，我们有每一届每一年可能有几百人同男同女从中国过来下南洋，然后好多城市都有，有初中来的，高中来的，大学来的都有。但是这些人呢，我自己本身是，所以我觉得我们的经历和想法其实背景特别相像，因为我们上学工作就这样而已。但我当时的想法是，我觉得我们搞脱口秀嘛，我们应该就像脱口秀大会一样，是干啥的都有，奇形八怪的人都有。我就想找一些跟我经历不一样的人讲中文的，在新加坡，所以我就上了一个特别古早的论坛，发了一个帖子，找了一个房产中介，找了一个保险中介，因为他们朋友圈人特别多。说哎，这有一个人要搞开放麦，要是搞中文开放麦，
他们帮你去宣传，
宣传找人找演员，都不是第一步，不是找观众，就是找演员。
有没有人想尝试？
有没有人想尝试？谁觉得自己能讲？然后当时的预期是，那个新加坡应该带很多人看过脱口秀大会，但是没有人上台讲过脱口秀。你可能上台主持过婚礼，你没有上台讲过脱口秀。然后我们就这样，其实挺快的，一个月之内，我们有建了个群，就进了60个人。就说我想写，我想讲，就进群了，但是没讲过，没有一个人讲过，就进群了。然后一个月我就把那个群封了，我说咱们就不加了，就60个人，就这60个人，咱们现在开始写稿、读稿，互相改。然后谁在网上找到什么攻略，咱们就互相分享。你看到什么觉得好的视频，咱们就互相分享。我们最开始看的应该是一个盗版的手把手，不知道谁找了一个 PDF， 后来又有人找到石老板在那个 GitHub 上那个编程的那个网站，
他最早写的那个，
对对对，慢慢的找到一些江湖流传的那个攻略
资料，
然后我们然后就疫情开始了嘛，然后算是借疫情的东风，也是算被疫情限制，因为两个就是借疫情的东风是说大家都被困在新加坡，不然人家周末就上泰国玩去了，谁跟你写稿、读稿、改稿。然后那个困难呢，是因为组织多人活动是受限制的，你不能就是10人以上聚会什么的，所以大概在疫情那期间断断续续，政策也一直在变，防疫政策一直在变，我们可能断断续续做了能有20场演出，都是开放麦形式的，然后30-50观众过来看，这样从那儿成长起来。
然后我觉得你有点不一样，是 我们在我在国内刚开始看脱口秀，我也是带着约会对象，
嗯，
就是我喜欢的女生，我想带她来看，
嗯，
然后呢，我是那种觉得这个东西特别好，
你要你我要给你介绍一个特别好的东西，
我想分享给你。
那那场开放麦如果效果不好呢？
嗯，我看商演，
哦、
那会大概是反正2017年的时候，中旬的时候，单立人其实就已经开始在做上演了。
嗯，
然后那会儿能看到周奇墨、史老板、Rock 这些人，那会儿已经很好笑了。
嗯，
就是那会儿的好笑，是我看到了之后，我就觉得，哎，怎么会有人这么讲话呀？怎么会有人这么讲？
又聪明又巧妙。
对，又聪明又巧妙。那现在回想起来，好像段子没有那么精妙，但是那会儿的快乐就是那种真的很快乐。
嗯，
然后呢，我边听边看着那个女生，我说你笑吧，笑，
有用吗？你觉得这个？
我觉得挺好笑，但是呢，她当时是大学生，她好像也不会特别同理台上那些30岁、20多岁人讲的东西
的中年焦虑或者一些生活困难。
嗯，但我看得很开心，然后确实有笑点不一致的，就是你觉得这个东西。
嗯，
挺好笑的，或者这个演员讲了什么，他就是觉得什么哗众取宠，或者，
对，我觉得是有，比如说你一天晚上看个5-6个人，然后你不管跟约会对象、朋友、同事会讨论说，
嗯，
哎，你喜欢哪一个？我觉得他怎么样？
嗯，
我觉得他有点紧张，我觉得他怎么样？
嗯，
就是就会聊，这是很正常的。
对，然后慢慢就会越聊越深入。
这样其实也是为什么就是约会合适，就是你和你了解另外一个人的想法的一个渠道。
对，
嗯，
对。其实单口喜剧还有这个作用，
想起吗？
我没想到你是主动的那一方，嗯，就是你带男生去看。
对，我最近在写一个段子，就是不知道算不算是前提，我就会直接抛出来，我说观众有没有今天晚上是女生买的票带来的，我会在英文场讲这个。
嗯，
最近
嗯，
那个就会有人举手嘛，就说我组织的这个约会什么这我买的票，然后我就直接会说，凡是女生带男生来看脱口秀的，
嗯，
就是女生对你们最近的性生活不太满意，
嗯，
但是她又不知道怎么提出来，
嗯，
所以她就希望我们这些演员在台上瞎讲八讲，然后晚上她回去会跟你说，哎，那个演员提到那个事儿，
你
知道我有什么什么什么啊？然后是最近在试这个段子，试了几次，
嗯，
前排都有那个女生，就是
哦，是原来是真的，这个我们。这个哦 ，OK， 这个好像还挺好玩的，就可能大家很认同这个事情。
因为对对对，
嗯，
英文场大家都会讲一些身体部位一些乱七八糟比较那个什么的。
嗯， 就是因为讲这个会让大家放松，这个放那种放松啊，
嗯，
就是因为是晚上，然后喝点酒，
嗯，
对，喝点酒，尤其是国外的，大家好像有喝酒的习惯，
嗯，
因为我们在国内做演出，喝酒的习惯很少。
是不让有限制，还
是
说 是
大家不喜欢喝酒？
其实也是在新加坡，现在中文我们的演出可能70%是女生，
嗯，
然后你说女生不喝，女生也爱喝酒，女生也喝，
嗯，
然后就我们认识的女生喝酒也都挺多的，可能大家在7-8点，或者下午4-5点来，顶多喝个啤酒，女生喝啤酒的少，
嗯，
相对少一点。我觉得如果想让我们的中文观众喝酒，可能还是那个需要额外的再营造一些氛围。
嗯，就是你们我觉得是你们已经筛选了这个群体，这个群体就是你们生活在这边，
嗯，
你们开始慢慢融入，
嗯，
慢慢接受，你比方说你跟其他国的友人一起出去玩，
嗯，
可能就会去酒吧稍微喝点酒，
哦哦，
但国内的很多去逛点什么商场啦，
嗯，
去喝点奶茶啦，
嗯，
哦，
对，奶茶，
对，大家好像不太一样，所以我是还挺有感触，我是觉得我也是一步一步做俱乐部，
嗯，
然后你也是，我觉得这个很神奇，你组织了这么多人，一下就有60个人来尝试去讲，然后自己想表达，我跟你最开始初衷也是，我在讲了1-2年开放麦之后，我没有上演机会，我说我怎么有上演机会？那要不
我
自己做一个，做个俱乐部，然后有这样的初衷。
咱们国内的场主很多都是这样的吗？误入歧途。
对，然后我想问啊，60个人，你们现在群里还有多少人？还剩多少人？
现在是我们当时组了60个人，
嗯，
到9月份。到12月份有20个人写出了就是说所谓的第一个5分钟吧，
5分钟，
对， 但实际上那五分钟都是十分钟，就像自己亲生的孩子一样，
嗯、
就是一句话也不舍得删、嗯，觉得我可太好笑了，我这句话可太
好
笑了。好
像在写作文。
对对对。
尤其是像我们高考那种作文、
嗯，
写个幽默趣事，
嗯，
句子还有转折，还有什么东西。
而且他那种现在我们在改稿，我就会看说啊、哦、什么什么什么，我羞涩的笑了。我说你这个不用描述，
嗯、
你就演出来就行了，这句给我划掉。就现在会这样改，但是当时不懂。
嗯，
然后那个二十个人写出来了，我说好，那二十个人都上。我们开了两场，一场十个人、
哦，
那个演出长达3个小时。
哇，我的天！
然后在那个有给观众吃喝喝，所以就特别感谢第一波观众，就是有那种突然。你媳妇儿今天决定要那个学习料理，然后你要吃3年的黑暗料理才能熬出头那种感觉，就是前最开始的一批观众真的是，当然也是可能大部分是我们自己的朋友，不知道他们怎么熬过来的，现在还在熬。
坐下面就在看你们。
然后我们现在演员群，我们现在那个其实分两个演员群，一个群我们也有报名渠道，就是观众号有公众号有说想上开放麦，然后有那个一个报名表，
报名
你可以填，或者你加那个微信或者小红书渠道都可以报名。那个你报名之后就会给你拉进一个演员群，那个演员群现在可能有140还是160个人、
嗯。
然后但是问题呢就是群大了就没有人讲话了。
嗯。
然后。而且大家生活，你们也说觉得新加坡生活比较幸福，
嗯、
而且大家也没有人全职，都是上班上学、
嗯、
或者是要出去旅游，要谈恋爱，要结婚生孩子、
嗯、
这些东西，生活还在继续嘛，
嗯、
可能一时冲动的念头说我要讲，但是你从你想要讲到你写出一个800字的五分钟还有很大距离，
嗯，
所以很多人就说我要讲了就没了，
嗯，
就加了群就没了，就是开始潜水、
嗯，
所以我又有另外一个群，这个群叫侃侃真讲群、
嗯、哎呦，核心演员群朋友们
就是你只有上过开放麦，甚至你上了2-3次开放麦，我觉得你对这个东西是认真的，你有持续在写或者在改稿或者在摄入这个脱口秀的内容，我才会把你拉到真讲群里。
嗯，
然后真讲群现在可能有40来个人。
哦，
嗯，然后那个那里边我就是会优先发什么开放麦报名啊，包括有一些志愿者也是会先从那里面找，就是有比如说看你那个，因为中文专场在新加坡比较难得嘛，所以就是有免费观看的机会就先给我们志愿者，志愿者其实就是演员，或者有英文，有一些英文我们觉得好的演出就是会给大家一些那个福利，说不赞票价50，每个人赞助个20，咱们一起去看什么什么 Ronnie Chan 或者什么之类的这些。
嗯， 嗯，这还蛮好。然后现在核心演员群有大概40多个人、
嗯、
然后我因为我朋友们，我昨天晚上演完专场然后在前一天我去看了你们的
开
放麦、
嗯、
周五我去看了开放麦，我看有好多演员然后昨天晚上也有几个演员跟我们一起、
嗯、
吃饭、
嗯，
他们是是你的得力干将，对不对？是就那几个，
可以这么说，不是，是、
嗯、
我是给他们服务的，就是、
你
那个对，有几个有挺多都是从最早第一批那60个人
跟你一起去开始讲。
Sunny 是阿水，Lucas 也是，然后卤蛋哥就是你的第二个开场演员、
嗯、
本地人是后来加入进来的，罗依依最早就是。瘦瘦的罗依依是也是最早的，然后后来其实也都有一段时间了，相当于我们都认识1-2年了、
嗯、
然后1-2年的那个范围内可能每1-2个月聚一次，或者经常在群里聊天，所以互相大概工作啊人生阶段什么互相就是挺了解的，就是以非常朋友然后得力干将，然后他们都可太厉害了，没有他们我就没有办法。
是，所以他们几个也是边工作边跟你一起做这个事情。
对，我们都有白天的工作。
因为我觉得昨天晚上跟那个开放麦让我挺惊讶的是，你们的演员对这个东西很看重。
对，
这个特别像。非常早期我在北京
就是还没有富起来的脱口秀，
对，那些演员在一起的那种状态、
嗯、
就是你们的演员让我很震惊的是他们真的在研究段子怎么写，真的就在想这个我要怎么表达，我要讲什么、
嗯、那是因为他们还没有15分钟、
倒不是因为这个，这个让我很惊讶是好像这个氛围很好、
嗯、
我很久没有见到类似这样大家没事聊段子的氛围、
哦、太好了，我可太开心了。
嗯，我在国内现在大家发展阶段是，我们坚持下来的人，已经掌握了一些技巧，然后呢，
风格
对，然后我们聊也是跟同样坚持下来的人稍微聊一聊，然后呢，我发现现在新人，他第一他融入不了老演员的那个群体，然后呢，新人进来的这个念头又跟别人不一样。比方说国内这个发展很快，有很高的收入，有很成名的机会，可能他抱着的目的或者什么是不一样的，但是你们这里好像所有人都很纯粹，那种纯粹让
我
觉得，
对，
我
们就是很纯，每个人都是很纯粹想讲脱口秀，就是觉得想讲的大家的那个享受的点可能不一样，有人享受我把观众都笑了，我靠我好厉害，有人可能就是真的是有想法想要表达，觉得我挺不一样，或者有人就是当那个心理医生在看我，我有情绪我抒发一下，我讲完我爽了就行。然后我们可能是因为没有出名的机会，所以那个对就是段子本身可能那个有很多，因为打磨的次数不够多，我们的演出的数量是绝对不够一个演员去打磨段子的，所以就只能跟互相去讲，而且我们摄入的脱口秀内容其实大家也都差不多，会互相讨论，就是类似于所谓的段子伙伴什么的。然后说新老演员吧，确实是有，就是说我觉得有的时候某一个演员，比如说阿水最近写了一套东西啊，好厉害，会会炸。然后但可能他下一回他就研究一点别的，或者研究写不出来新的，就是你是有峰值和低值的，对吗？你的创作和你最近的那个演出状态是有高值和低值的，然后所有的演员都在波动，然后所以大家也没有什么你就是老演员，你已经有专场了，我就是个新人小弟，这样的状态，可能咱们中间就差个一两年，这一两年里边可能开始早的演员也就多演了50场而已，所以差距没有说融入不了那么大，而且可能从俱乐部的角度，我们是非常非常需要演员的，就是本地的演员，不然办不了演出，因为经常有人出差，有人不在，有人有事儿，然后你怎么地不得凑个8个人才能办一个开放麦，还需要一个主持人，所以是非常需要那个能经常出现的演员，然后大家也都这样认同，所以段子伙伴互相也会问说，我最近写这个，哎呀，这个不好笑，怎么怎么样？
我就觉得，你们互相督促，这是一个，哎，这个真的挺难得的，这个我很羡慕。然后你像昨天我跟阿水他们在聊，他们一直在讨论他们对段子的看法，对什么的看法。我觉得这群他是不是有那种特质啊？就是非常单纯的，我就想表达。就你们的表达欲也都是很强的，
有表达，肯定是有表达欲的，然后想要表达的好，就是好，就是说观众会要笑嘛，不然我就成演讲了，就不行。
然后我再问一个问题啊，就是你们的目标是什么？我一直在想你们的目标是什么？
俱乐部吗？还是演员？
不，就是你们个人，你就
人
就比方阿水是你的朋友，
嗯，
他肯定有跟你聊过，他想成为什么样的演员？他对未来的、
我问他好多次了，他都那个演员的目标，我可对于我自己本身来说，我可能是希望有一个中文专场，或者45分钟或者60分钟，就是这一套东西我拿出来，我会就是我评价他的一个标准吧，不管是卖票或者说谁觉得我这个好不好，我的标准可能是我愿意请我的朋友我的同事来看的，就是我觉得我这个东西拿出去不丢人，这就是我真诚的想法，不管你能笑多少次，这就是我的东西，我觉得这是我真实的自我，而且我已经打磨到我的表现什么，
我
已经
很满意了，我认为已经 OK 了，
所以但是有的时候我会就是有我最近在讲的10分钟什么的，然后我同事说啊，你再拿奖我想去看，我说哎，你别来，只有我10分钟，你不值得你来看，
你觉得还不够？
对，我觉得还不到我的那个标准，然后这个可能是我自己对于我做演员的一个小目标，然后其他有一部分演员呢，那个不能说人不也不是懒吧，他有的人可能没有那么的清晰，但是我 我不能影响他们太多，但是我在尝试影响他们。就是我认为的那个单口道路，就是你5分钟、10分钟、15分钟，你有专场，专场你巡不巡演无所谓，反正你看你自己的那个机遇和造化。我的道路还是说攒作品，攒内容，然后我希望这是我们大部分那个演员的目标。但是你可以10年攒出一个专场，你也可以1年攒出一个专场，这个时间你是要自己去感受，自己去把握的。毕竟我们也提供不了什么成名的机会，但是你可以收获很多那个神经病朋友。
你看你这个想法好，在国内现在他
就
是我们之前
太多了，你们圈里的钱太多了，
对，
机会太多了，
我们机会太多了。我们后来开始规划，就是刚开始大家就是想讲能不能获得一个上台的机会，然后后来脱口秀大火了，所有人都是哎呦我要有我要奔那个机会去，然后呢有专场，那我就奔出专场我去巡演，我去赚什么钱。大家的目的是开始那样的目的，然后你的目的，比方说你们的目的说，哎，我要先有内容，我要先干嘛？特别像最开始那做脱口秀的那批人，
我们也想赚钱的。
然后，
我
想问，你有想过做全职的演员吗？就是未来啊，如果有机会，你有一个专场，你这个专场可以卖给网飞，或者说在新加坡，新加坡的人都喜欢你，你像是一个非常搞笑的一个女孩子。你的演出也很棒，如果以此可以为生的话，你会吗？
我会非常慎重的考虑
这个事情。
我会考虑，就是如果他的收入，而且我觉得我的状态可以持续，我有这样的收入，我会考虑。然后我和萨尼有认识这样的英文演员，也是女生，然后大家可以上那个网络上去搜，在哔哩哔哩也有，叫 Elena Gabriel。然后他是一个澳洲人，他就是讲约会故事的，然后讲的都很闲适，然后他就是各个城市演出，他的演出都不大，甚至都不到100人，然后他做自己的演出，就他这就是他的生活，他可能一年转个2圈，从欧洲到美国到亚洲东南亚，他来了新加坡之后去了印度，去印度待2礼拜，这就是他的生活和工作方式。我觉得我会非常慎重的考虑，可能如果能干个2-3年，干个2-3年，觉得是那个人生一段挺厉害挺酷的事，
挺酷的事情。
对，但是问题就是你要放弃现在的舒适，现在我就咱们上班，然后又到点给你发钱，你要放弃这个舒适，而且创作还是会很痛苦的，然后你还要经历别人的那个评价，面对
即刻反馈。
对对对对。
行，这个我大概就稍微了解了。朋友们，他们真的很热爱脱口秀啊，那种热爱是你一看见他们就很快乐，
就想帮我们，
不是想帮你们，
教
我
们。我
不没有，我朋友们，我帮不了他们，就是
想吸取我们的阳气
啊，就是想去看，想在你们这儿获得快乐。然后呢，这边看脱口秀的，就是像你们的观众的主要组成部分是学生，还是工作的？
有学生，有研究，有在校研究生，在校博士生，然后工作的人比较多，或者是已经工作，就是有家庭了，有年轻的小孩，或者是刚来新加坡工作的人都挺多的，也有那个像跟我背景差不多，甚至我的学长学姐说来了15年、20年的，他们也会来看，因为他们也会看脱口秀大会，也会看小红书、知乎。其实新加坡的那个，尤其是有国内背景的观众，很多，挺多的，咱们上的都是一个网，但是可能我们知道说国内的头条新闻、最近的什么娱乐新闻知道，但是很细分的那种。比如说哪个城市地铁安检出了什么问题什么之类，就是很细分的，我们可能关注不到。还有还有抖音热点可能比较分散。我是属于那个2G 上网用户，如果我知道的热点，我就觉得这很热点了。谁谁谁塌房怎么怎么样，然后有一些或者抖音神曲和抖音新网络词汇吧，或者是热播电视剧，我可能就不知道。但是如果我不知道的话，可能有一部分观众也不知道。那你要用在段子里，或者你有很多新的朋友喜欢那种暗戳戳的说，那种暗戳戳的带一下，我说那这就完全听不懂。
所以就是
观众可能20到45岁之间这么一个画像，
然后呢他们要么就是已经 在这边过了好几年，然后呢，国内一些新闻可能只知道大的，就是最大的那几个，所以这在你
也有刚来一两个月的。昨天有一个志愿者就刚来了两周来上学，每次那个开放麦问我们也会问说来不到一年。不到两年的举手也有三五个举手，然后十年以上的三五个，剩下在中间。
然后文化差异，你给他们讲的内容要需要讲，就是你们大部分人都在讲什么？你像我们在国内就是，就你刚才说的网络热点，我们有些演员会讲，然后呢，就是那种打工经历，就尤其那种加班，尤其
我们有加班，
对，
你不是听了吗？
我听了。尤其是那种挤地铁各种
挤地铁我们少，因为我们地铁不挤。
所以你们讲给就是这边华人的内容主要输出的是，
其实我们的那个观众画像和我们的演员画像差不多。这两波是
白领，
其实是一波人，就是教育程度 OK， 大学左右。然后有要么做办公室工作，然后有稳定收入吧，或者有自己做生意，不然你没有办法留下来。然后演员大部分是这样的，社畜，然后但是也有纹身师，有护士，有健身教练，然后有那个奶爸奶妈，还可以。我是希望越广越好，但是你没有办法太跳出就是基本的人口组成。我们讲的话题就是可能普遍中文里面，就不管国内国外，就是跟美国相比，美国就是政治、种族、性，对吗？然后但是政治和种族我们没有特别大的情绪，不是说我们要怎么样，但是真的就是大部分人没有特别大的情绪，所以挖不出来。然后主要讲的也是生活和个人经历相关的，像你最近在找工作，那你讲找工作，谈恋爱讲谈恋爱，讲单身好痛苦讲单身痛苦，旅游讲旅游，那个像 Lucas 有个段子说最近那个跟女朋友去泰国旅游，还得上一个学烹饪的课，说那这是入职前教育吗？就之类的，就是可能还是跟生活相关，
生活习惯、
生活和观察、
娱乐方式，
和对生活的观察。
这边，这边好，
我以为是差不多的呀。我们看脱口秀大会，感觉就是讲的话题是差不多的，
是差不多的。行，我是比较好奇，我好奇就是看美国的一些专场，你看他的种族、性什么。这些讲的
政治的这些，
就他已经讲的已经出神入化，就是每个人都讲的很好，就是这是他们主要输出内容。
对，我们没有这个素材，可能也没有这个就是思考习惯。我之前，我之前去台湾有一个中文俱乐部，那个叫卡米蒂，然后台湾的政治是很外放的，他们所有的议题你要投票嘛，怎么回事？然后年轻人也都在讨论，他们讲的就比较多，甚至是新加坡、马来西亚。新加坡最近那个政坛出了一些事儿，就是在野党就是最大的党，有一个反对党，然后两党都有议员有婚外情，然后同时被爆出来，然后这就属于就他们说的 comedy gold， 就是天降大素材，然后每个人都在讲，每个英文演员都在讲，马来西亚最近有在选州长什么之类的，咱们我都了解不太深，然后也都是听别人的演员讲，然后知道啊有这么个新闻，所以但是我们不关切的话，那我们的观众也不关切，所以那你就你不一定要硬讲，
好像你们就是好像我们中国华人这些人他不太关注这些事情，
对，
他好像
我们就想好好过日子，
好好过日子，我们是最好的那批人，我们是人类精华，
真的是，让我们，
这是一个，我觉得挺好的，因为我看了他们的开放麦，他们也都在讲，就女孩也在讲，
催婚
啊，月经啦，怎么跟男生交流啦，遇到一些大男子主义的男生啦，下头的，这些我都是，我
差不多
国内对差不多也都在讲，那就是差异也不会特别大，但是呢，跟本地做英文的演员的话题上，
他们也会讲这些，
OK，
他们 新加坡还是有那个种族之分的，有华人、马来人、印度人，然后也会有一些刻板印象，比如说大家认为印度人就是从事 IT 的，
嗯，
或者大家会刻板印象说华人就是爱赌博、爱赌钱，
哦，
啊，也你如果去英文场听也会有这些刻板印象，但是是好笑的，而且但是问题是，
嗯，
观众也知道你在讲刻板印象，
嗯嗯，
他不会把你怎么样，
对， 对， 对，
就不会说我觉得华人就是爱赌钱怎么怎么样，
嗯，
我那个突然站起一个华人说啊我不同意，
有个大哥
站起，我被冒犯了我就不赌钱，
哎，类似这样在国内就是怎么就是有一个大哥当时站起来说你这，
嗯，
就是嗯有个大哥站起来是一个那种我们国内演员的那种内部梗，就很多演员在对很多演员在讲着讲着就说哎我上次讲到这儿有个大哥站起来怎么有个大哥站起来，
嗯，
就很多人都在用这个喜剧技巧，
嗯，
都已经太老了，我们现在不太喜欢一个大哥站起来，好像你们这里就没有不怎么有大哥站起来，
我们确实是没有大哥站起来，但是我发现我们最近的演员不知道是，
嗯，
互相谁借鉴谁，就是也开始，
嗯，
我上次讲的时候有一个人说，
哦
我上次讲的时候有一个人说，
嗯，
而且我们这个我们每次开放麦之后我们会复盘，
嗯，
然后有一阵子复盘的几个点就是说不要上来每一个演员都问观众有没有看过脱口秀大会，
嗯，
一个人问就可以了，
嗯，
然后不要所有的人都给我提票价，
嗯，
主持人说票价很便宜该笑就笑，
嗯，
其他的演员就不要再 Q 了，
哦，
这个是你可能个人创作中你就是考虑不到的，这就属于一个我们叫 cheap joke，
嗯，
就是一个小套路，
嗯，
便宜的小套路，
我知道，
啊，
知道，嗯，
然后
便宜梗，
对，然后包括这个一个大哥站起来也可能也是那个就是不能滥用，就有多少个大哥，
哎你看人家朋友们人在新加坡才做两年人家都开始抛弃一个大哥站起来，咱们也早点抛弃
发钱，
嗯，你刚才提到这几个点我觉得你好厉害啊，就是因为有些主理人或者有些演员他不会跟演员说哎你不要再提这个票价你不要再怎么怎么样了，但我觉得你提的这些都是非常非常对的，就是从观众的角度来说，
嗯，不想砸牌子吗，
你还是有能力的，
谢谢老板
然后你们从国内邀请演员是一个什么样的想法，
嗯，
为什么要从国内邀请演员来大家做演出，
嗯，好问题，
你看黑灯，
对
黑灯，然后漫才组合，
嗯，
二的三次方，然后我还邀请了我，
后面还有后续，
我知道
有
后面还有嘛，
嗯，
就是意思你们请国内演员，
嗯，我们是其实很早，也没有说很早就想请，我们是先做了开放麦嘛，
嗯，
然后疫情期间终于2022年混出头了，就是全面解封，可以开始就是走上台面搞活动了，
嗯，
然后我们第一次从之前我们只有开放麦这一个形式，然后说实话吧，我们也有尝试过说咱们要不弄个拼盘秀精品秀，
嗯，
然后演员差不多还是这些人，然后其实观众当时观众可能分不太清，有的时候观众觉得哇这个开放麦也好好笑，可能跟精品秀可能我们水平也不够，那个层次打不开，
嗯，
然后这个一个是我们自己本身没有尝试过，后来在去2022年2月份好像是4月份新加坡开放了，可以我们就开始搞更多的开放麦，一个月4次，
嗯，
对于我们来说就算多了，
嗯，
在10月份的时候我们做了第一次100人的场，2022年10月份在那个也是昨天咱们演那个电影院，
嗯，
是在另外一个厅，100人的场是类似于一个精品秀的形式，五六七个演员吧这样子，然后还有一个漫才，我们自己的漫才的第一次尝试，也是卖满了100个人，然后大家那一天反响特别好，
特别好，
那个观众都就热疯了，都不知道怎么回事，就是阿水就说眼懵逼了，就是讲啥都笑，
嗯，
就是笑到忘词，
嗯，
然后感觉很好，那个除了说演员演的爽以外，另一个也是我自己对我们俱乐部以及在核心骨干组织这帮人，
嗯，
觉得哦咱们能搞一个100人的show，
嗯，
就是说不管你是协调场地让观众怎么就是入座怎么怎么大屏幕所有的声光电这些东西后面都是有人在做的嘛，
嗯，
而且都是兼职，
嗯，
都是志愿者，
嗯，
不发钱的，
嗯，
就是我觉得我们这个吞吐量达到了这个程度，
嗯，
说哦可以做100人的，然后100人的又做了一次， 在同一个场地，之后那个就开始胆子大了起来，就开始想了，
嗯、
说那我们是不是看看也可以那个有国内的演员过来。可以尝试去接触一下，然后也是一个契机。你不知道有见过张老师，张老师啊、他上海人，然后刚好回上海那个，有
朋友们，张老师是，邀请我来做演出的那个单口演员，他也讲，
对对、人现在在上海，也是那个侃侃那个主办人之一，早期跟我们在一起忙前忙后，我们的就是张妈妈，然后一个是对自己的那个运营能力稍微有了一些认识，然后大家也都核心人员可能也都知道说搞大型演出应该怎么弄，然后就开始想，然后开始接触，其实国内接触了很多人，我们知道有一些演员或者公司也好，可能是有合约的问题没有办法不方便出来、而且其实第一个人就特别感谢黑灯老师，我们就说我们是属于双向奔赴、因为我们没有从国内请过演员过来，在他之前、他也没有出过演出过、所以那就是互相的第一次，互相都不知道到底会发生什么、会怎么样，然后也是我们第一次办500人场，然后那个就是我的那个就是每个志愿者的岗位整个活动的过程写了2页纸、就是属于这样的，然后前期做了很多准备工作，就想把这个东西办得很好很好。
我听说效果很好，
效果确实不错，那个就是然后后来回头想，然后包括跟其他人聊，然后我们在组织俱乐部的过程中也认识了其他那个海外组织俱乐部的小伙伴，美国有很多，东海岸西海岸都有，加拿大，然后欧洲也很多，然后就很羡慕他们，因为他们离得近，那个就是美国3-5个俱乐部，欧洲3-5个俱乐部、欧洲每个国家之间你坐火车就去了，
对对，
我们就在孤独的小岛、就很惨，虽然离中国很近是好处、那个聊我觉得从国内请演员几个好处，一个是我们本地的演员没有专场，没有打磨过专场、不要说专场了，就是20分钟、有20分钟的人都就是一只手就数得过来、然后虽然这几年我们的观众在不断的跟我们成长，就是说这个核心的观众，然后当然需要更多的观众，你不能每个礼拜你都看脱口秀，那你这是那个很少这样的观众嘛，你可能一个月2个月看一次，所以我们需要更多的观众，所以如果有国内有一些知名度的专场演员过来，那可以把从来没有走进新加坡线下脱口秀的能听懂中国话的人
带
进来，对，观众是一个，再一个是就是激励演员吧，让演员看看成熟的演员是什么样子，然后让你们分享分享经验，然后差不多应该就是这样，
就还是比较简单。哎，你对我如接下来要来这里演出的演员啊，有可能啊，国内演员很多可能会听这个播客，因为去新加坡演出也好，或者去欧洲演出也好，去美国演出也好，对我们来说是一个
新鲜
的事情，
对，
就是人比较喜欢新鲜的东西、新鲜的体验，但是不能像愣头青一样就直接过来、你有没有好什么建议给到我们，接下来我们做点准备，
对对，也是在复盘昨天、然后因为现在办了3场嘛，也是在考虑、然后包括讲英文的时候，我们也会经常看美国或者东南亚，哪怕马来西亚的演员、越南的演员到新加坡来讲他的主打秀或者什么什么的。我觉得我运营俱乐部的想法，很多是从那个英文场子抄过来的，或者通过看英文场子的那个观察和别的大哥跟我说这个怎么回事学过来的。当然我们也自己一直在反思说我们怎么样能给visiting act 就是从别的地方过来的演员、就是营造一个好的演出环境，然后一个氛围。我觉得我们的观众是没有，就是我们的观众是好的，其实按观众走进影院，他是希望你成功的，他是希望我今天晚上可以获得快乐，
对、
他是希望每一个演员都演得很好的、对、然后
大家都希望今天是一个好的，
对，大家
好的夜晚，
对对对。然后我们观众可能是他们的观众的脱口秀现场脱口秀摄入量其实没有很高，每一次你们都有很多第一次线下来看的， 然后而且观众其实，比较会比较内敛，对于比较陌生的人会比较慢热，而尤其是在大场，观众不太会插话，而且观众插话，有一些观众他会觉得那个，比如说昨天卤蛋哥不是被插话了嘛，说那个胸毛我要看看，然后卤蛋哥接得很好，卤蛋哥说那加微信啊，然后大家就哈哈鼓掌。他觉得他插话，他觉得他是在帮你托气氛，而不是说恶意插话，说不好笑，
对，
就是没有碰到过这样的观众，
还没有碰到说下去吧，
有吗？国内是很
严峻吗？国内肯定有啊，
啊，
肯定有啊，但不多，肯定是有的，但不多。
对，就是大家的这个观影习惯可能还是在慢慢形成，然后或者说要鼓掌的意识，要笑的意识，或者其实我觉得一个人坐在那儿。你能完全放松下来，对于一个观众来说也是一个享受。但是可能他就是放松不下来，这个人或者最近心里脑子里有别的事儿，他就是放松不下来，或者今天约会就是紧张，就是放松不下来。那咱们也没有办法。
对，
说是扯远了，扯远了，就是所以，
从内容上也好，从准备上也好。
内容上，我对自己的演员没有要求，就是我
说你对从
国内也是，
对，
我不会挑你们的内容，就是也不是不能说不会挑，就是说我肯定要找我觉得本地新加坡的中文观众能听懂的内容，你不能就是特别钻，就是讲某某某一个小事，但是如果能共鸣也行。我现在举不出一个新加坡观众听不懂的例子，
好像
可能
都能听懂，
但是能共情的程度可能就差了。比如说我们有一个演员，就是最近一直在打磨那个晕车的段子啊，你那天听了？
我听了。
那个就是相对来说有门槛的一个话题，比我讲那个我处对象，它就是本身就是一个不那么好讲的东西。然后内容上，我其实是希望。有更多的专场演员过来提供不一样的风格，就是讲述风格。像黑灯是那种突突突短平快的，他已经有人设了。
对，
你是比较故事型的。然后我那个，哎呀，我就感觉像我在评价你一样，特别那个。
没事，没事，你说。
就是、
我们现在，
我觉得你有很多表演。
流行被评价，现在国内。
那个灯哥戴个眼镜，看不太清他的表情。你是有很多动作表演的。
对，有一些。
对对。然后有就是有呈现型的，有逻辑型的，然后有那种可能是观点输出比较强类型的，有那种情绪在舞台上就很愤怒的。我觉得我需要作为一个俱乐部，而且那个现在有一点莫名的责任感，就因为成立就我们这么一个俱乐部。我觉得我是希望让我的观众看到不同类型的
演员
和专场，从而发现他们是喜欢哪一种，那你以后你就顺着这个方向看嘛。但是现在很就跟咱听歌一样，你要听得够多，你才知道你喜欢什么嘛。所以我是希望有不同类型的演员，然后内容上，你不管讲故事也好，讲谈恋爱也好，讲什么你自己的观察观点，我其实没有什么限制，只要能让观众听进去，然后但是从俱乐部运营包括卖票的角度来说，我是可能是希望找那种已经在国内跑起来了的专场。这样那个，因为我们观众也都小红书会去看嘛，说哎，这谁谁要来了，看一下小红书怎么样，
有粉丝
的，对，查无此人，个人粉丝量，倒还行，除非你的粉丝很多，在新加坡可以直接转换的，你在杭州有粉丝，
没有
帮不到我呀。
我觉得脱口秀大会有粉丝才可以，
那请不到，
所以我的意思，
而且给不就是请不起，
我觉得。接下来就能请起了，他们还不知道怎么回事。
帮我宣传一下，帮我宣传一下。
所以我想帮你宣传一下嘛，因为我觉得，肯定接下来有一些好演员，然后有一些演员的内容，我觉得，还不错。哎，但是你有没有考虑过啊？我觉得专场是一个风格特别明显的，就是让这个人又好笑，不是说我在给演员，找借口啊，就是他的内容又适合新加坡，或者说。又公共话题那么多的演员，再加上专场又很好笑，又怎么样？我觉得好像排一排好像就挺难的，好像就哪怕我这个专场60分钟，可能有20分钟、20几分钟，可能
离他们生活
稍微远一点，那 可能就会掉，你理解吗？
嗯，我懂，我懂你意思。昨天我们也在反思，啊、因为我和那个萨尼不是说那个要去欧洲演一下，
嗯，
然后目前我们看到的，在包括在英文场比较常见的操作方法是，来了先跟观众套近乎，
嗯。
就是说，哎，大家好，
这就是解决办法。
嗯，大家好，那个礼拜四来的啊，新航空姐太好看了。
哦，
啊，昨天吃了一个不知道叫什么东西，我跟你们形容一下，又有点甜，又有点咸，什么什么。
嗯，
就哪怕我觉得就是哪怕没有笑点，可能就是跟观众套近乎，说我是来尝试了解你们的，我是来，我是一个外人，我知道我是外人，然后请大家接受我，我是一个什么什么样的人，确实是，嗯。因为本身那个专场内容可能就跟他们生活有一点那个距离的话，但是更要表现说我是想了解你们，同时想让你们了解我的，有一个这种接触的过程，
一个交流沟通的过程。
跟本地演员可能说，本地演员他段子里边就说，哎，我家住哪哪哪，就知道就
大家
就是自己人了那种感觉，嗯。包括像阿水讲那个东西，他找就是很有本地化的找工作的经历，观众就。会觉得很熟悉，不陌生。
嗯，哎，这个是个好办法。就是如果你接下来来新加坡演专场的话，因为他们安排的也比较好，他们会让你提前大概两天。
对，我会一般是演出大型演出是周六晚上，然后或者周五晚上，提前一两天，希望那个演员就过来感受一下，就是热带岛屿气息，然后那个发现一些奇怪和。有趣的地方啊，
嗯，我是觉得，你肯定能观察到一些你第一次来的那种新鲜的东西。
嗯、
你只要讲给观众听，然后稍微套点近乎，稍微加一些梗，他们会很帮你。
对，
因为他们也经历过类似的这样的。
对他们也有刚来的时候。
嗯，他们就好像说，哎，你看哥们儿来这么久了，哎，你先来，你那个啥，哎呦，我能体会他那种小小的窘迫的那种感觉。
对。
这是一个办法。好，你们的演员赚钱吗？或者你通过脱口秀已经赚到钱了，赚到一些钱吗？
我们俱乐部曾经那个在运营的过程中也早期也有想过，就是拉赞助，然后比如说饭店呀、啊，有一些保险。经济啊，卖房子经济啊，甚至有那个卖币的平台，不敢弄。那个有场想过说要拉赞助，后来纠结的一个问题是说，好，那这个人如果给我多少多少钱，我要用他来干什么呢？你给我钱不能让我的演员一夜间变好笑，但是我当时，我包括现在，我就是需要我以及我的演员们都变好笑，大家都突然一夜间有一个专场，最好了。不可能的事情嘛，然后但是我们那个要感谢，我就是要感谢我们的观众，那个买票那个看开放麦什么什么之类的，然后开放麦是不给演员钱的，所以我们票收慢慢的攒下来一些，包括办稍微规模大一点的演出，攒下来一些钱，然后也在那个运营的过程中，因为我们没有自己的场地，然后有比较。大方的场地上就是收我们很少费用，或者按我们的门票收费用。像咱们那个开放麦，就是说大家进来买一杯酒或者买一点食物，就算是给场地的了，这样我们就不用付场地费了。所以我们折腾了两年，现在账户里有点钱，就是、没有很多，
我知道，但是也舍不得花，就把钱留着，
留着然后
办演出啥的，
办演出弄到周边，然后大家来了请大家吃饭。对，就是运营，算是运营费吧。然后这是开放麦，然后如果说是商演拼盘之类的，我作为俱乐部的那个角度，我是希望怎么说，也不是说回馈演员，就是说你付出了劳动，我是应该给你钱的。而且这个应该都是讲得很清楚，开放麦就是不给钱。如果说我找你来拼盘秀，我说七分钟我给你多少钱，我是给你30、50还是100，我会一定要提前跟你说清楚。然后那个包括昨天咱们的主持人和两位开场演员都是有拿钱的。然后具体多少钱其实是从英文场抄来的，就是我不想那个过多或者过少， 我觉得他们可能他们已经运营了十几二十年，肯定是有那个就是说验证过的，就大概这个价钱是大家可以接受的。
我就
所以
比较八卦，想知道、这个。
对对，我会跟你说，我不会隐瞒这个价钱的。那个，咱们现在新币对人民币，新币最近涨得有点厉害，大概是5.3:1，咱们就按五算、然后基本上可能是1分钟50人民币。
哦，
就是讲五分钟，就是五分钟可能有点少，有点少，7分钟吧，就是开场演员，7分钟50块钱新币，250人民币。
嗯，
然后15分钟的话就是750人民币。
嗯，
但是我英文也有讲过15分钟250的。然后英文现在有几个场有15分钟250的演出，然后也有5分钟50的，7分钟50的。还有一个大哥他组的演出是他也是在酒吧里组，然后他需要有人去签到和分座，然后他给的钱其实是你当天晚上演出，但是你要提前一个小时过来给我干这些周边的小活。
嗯，
然后他给你也是给50块钱，50新币，就250人民币。他给你的钱其实是付费你的时间，因为你要早来花更多的时间留在这个场地里。还算比较公平。然后主打是有本地的价钱，就是在酒吧里可能最多能卖出100张票，那个酒吧的场地，然后酒吧卖酒嘛，他们给的是350新币，大概1700人民币，讲30到40分钟。
嗯，哎，我感觉跟国内的就几乎一样，
差不多多。但是本地的中文是没有全职演员的，因为就是演出的数量和观众的数量远远达不到这个级别。那个英文有3-4个全职演员，当然他们可能也有一些其他的收入来源，比如说主持啊或者什么活动。比较赚钱的是公司的我们叫商演，但是其实跟你们说的商演不一样，就是你们说的堂会吧。
商务，
商务，
商
务，
堂会，
商务，商务。
就比方人公司有个什么聚会，邀请你过来讲一段。
对对。
啊、
嗯，
这样的钱会比较多一点。
对。
哦，整个新加坡全职的英文演员才几个？
700万人口，假装大家都会讲英文，养活了4个全职演员。
这也太少了吧？我感觉机会很多哎。
就它相对来说还是一个小众的，比较小众的一个
文化
娱乐项目。
娱乐项目，
对
哦，在新加坡也是一个比较小众。其实它主要就是在美国比较，
在美国是有很明显的职业路线的。你讲，你要么成为喜剧演员，要么成为喜剧编剧，要么你可以有自己的晚间节目。然后中国，我觉得国内现在也大概是这个方向，你可甚至上综艺什么的做代言，就是往明星的方向发展。但是新加坡没有综艺，没有电视节目，有电视节目，但是是另一个圈子，他不会去吸进来这样的。要么你就是自己做一个那个 influencer， 然后代言啊什么的，还是做主持。现在看起来跨界做主持是最靠谱的。但是呢，英文演脱口秀演员里边有很多 I 人，你这当不了主持人，你能去主持婚礼吗？
你很难说，哎，有请。理解。
新郎爸爸说两句。
来，你还想吐槽人家一下？
对呀、所以挺难的，就是全靠这个全职，包括已经在全职的演员也会吐槽，因为新加坡太小了。东西42公里，美国有50个州，国内你巡演可以巡演60-70个城市，每个全国各地到处跑。新加坡没有省份，
对，
就这么一个城市，
就这一个地方。
你要巡演就去马来西亚巡演了。然后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关系，新加坡在东南亚就是属于那个你来了好像都那个怎么说呢，毕竟发展的稍微好一点，你要花额外的时间和精力去把自己的身段放下来，就不然观众会觉得啊，这是新加坡那个富裕地方来的演员。你要想去贴近他们，你要花更多的时间。
理解了。哎呦，朋友们，你看这个是一块土壤啊！大家国内有演员有想来这儿发展的话，可以考虑一下。我
可以来开个俱乐部吧，我寻求出售。
我们现在国内也都想出售俱乐部，现在正好不是什么
海外分布。
特别好。哎，朋友们，我是特别想推荐你们，如果啊在新加坡的话，你们可以去看他们的脱口秀，他们是一群很快乐的人。我自己来演出，我觉得你们人
也
都
可以
特
来
别
讲。
好。也可以来讲。我是觉得你们人都特别好，你们好像每个人都很快乐，很热情。我就特别有感触啊，就是觉得，哎，你看别人都对你挺好的，你从国内来，大家快快乐乐，一群人跟你来办一场演出，
但我觉得这个是个挺特别的事儿，不然可能咱俩一辈子也不会认识到讲的话。
对，然后呢，我们也是第一次见，昨天晚上还带我跟我们的同事，去坐跑车，
跑车不是我
我这跑车不是你的，
的 这个不是保留节目，不一定能碰到什么
不是，
车。
这个跑车马上就卖了，好不好？这个跑车是我赶上最后一个，是因为有个演员，也就是桑尼，
这是一段 Sunny 的植入，大家会在国内看到他，请去捧场他国内的演出。
就是他很热情，然后带我们去兜风，然后其实也没兜多久，因为新加坡不大，但很快乐。然后去海边，我就觉得特别幸福，特别快乐。来演一场演出，虽然我把钱都花在这儿了，我刚
还剩呢，
啊
还
还
剩
剩
呢，
点，还剩点。哎呦，那我助理没跟我那个说还剩，
可
开玩
以
笑，
再挥霍一点。
可以再挥霍一点。然后我真的推荐大家来接触他们的演
我
出。
是希望那个大家来演出，包括我们自己的演员和我比较那个欣赏的本地演员，大家都会主动的出去寻求演出。但是可能，它会是一个经历，然后对于你有什么样的影响，可能要时间来看。然后我们当然会尽力把大家那个接待好，然后给我们观众展示不一样的东西。然后很多人都是在这个不同的地方演出，我相信你们在国内去不同的，比如说南方、北方，演出，然后也会对那个城市有所感受，然后在这个经历里边去找共同和不同，然后它又成为了你的新的素材，所
对，
以
新的
就
素
是
材，
有点像那种滋养，
对，
作为一个演员对自己的滋养这
我
种
觉得
感觉，
挺好，就是你来这里把你的内容留下，然后你带走一些经历，然后带走一些人文的东西，然后你再去做一些东西，挺好。其实，这主要是讲脱口秀嘛，跟那个小王总，聊脱口秀。但其实我特别好
小李
奇，
总，
我主要是特别好奇你们在新加坡的生活。但是呢，我们这期就聊脱口秀啊，有机会我觉得
可以，
我们再见面的话，可能会聊的话题更深入一点，比方聊聊你的个人经历啊。其实我对你还挺感兴趣的，比方说你一个人在这边，然后呢，朋
找工
友，
作、生
哎，你的
活
朋友
可以，
啦，你
我
的
的
生
朋友
活
都是脱
啦，
口秀朋友，现
对，
在
然后你的。各种情况了，这边
可
的
以。
经历了，我特别好奇，但是，
我们可以找那个不同的代表来给大家展示一下那
对，
个在新加坡华人生活现状。
行，那下次如果你有机会来国内出差的话，正好，
没
比
有问
方
题，
说，
一定会去蹭便宜、占便宜的
对，
蹭演出。
我们也招待你，
哦，谢
我们
谢
也招
谢
待你，
谢。
我们也带你吃好吃的，也带你去看各种演出，然后呢，我们。有机会可以再聊一期播客，好吧？
好的，
好，谢谢大家。
开
哎，
心。
你们可以关注啊，他们叫侃侃喜剧，对吧？公众号也有。
公众号叫侃侃 Club，就是那个
啊，
拼写，然后侃侃是新加坡的那个本地词，他们就看，就是行啊，看吧，就是行啊。
我以为你是侃，就是调侃侃
然后中
那
文
个
就翻译成了侃侃而谈的侃侃。然后就是我们的那个名字的由来。然后比如说那个咱俩说那个今天下午4点见面，然后如果人家跟你回说看看，就是行，就是中文直译，可以，就这意思。
哎呦，这个名字起得
谐
好！
音
哎，这个名字起得好，又有中文的，又有当地的那个东西啊！朋友们就去看吧，好吗？感谢你们，收听我们节目。哎，你们播客还做吗？
我们尽量的，希望可以续更。
哎，行。他们播客也挺好听的，你们也叫那个新加坡侃侃，
搜侃侃就可以搜到，
搜侃侃就可以搜到，谢谢大家，再见，拜拜，拜拜。
学来到80年代，地铁将这个传奇讲得更快，大家都忽然要向自己交代，将新谣唱起来。我们一搬家住得舒服自在，就戏院变成教堂住了。